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了，现在是太平洋时间晚上的11点12分，欢迎来到西城夜话，我是凯琳。那时隔一周又跟大家碰面了。最近凯琳呢对于这档节目其实稍稍的是有一些小苦恼的，因为正值夏季，虽然天气非常好，但是也是因为天气好大家都出去玩嘛，而且很重要的是学生们都在放假。那凯琳这档以学生以校园为主题的节目一时间变得非常非常难以寻找嘉宾，所以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里的是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老面孔嘛，托尼，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你又来了。
大家好，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半个嘉宾主持了吧。
常驻嘉宾，常驻嘉宾。
OK，
你可以争取讨好，对，讨好我一下，成为一个固定班底，什么助理主持啊之类的。我看着给你个名号什么的。
好吧，争取吧。
是的，那虽然现在这个学生们都在放假，但是虽然校园冷清了，但是其他的很多地方其实是因为夏天变得非常有活力。
嗯，
那其中呢就包括这个棒球比赛的赛场。
嗯，
好像棒球比赛的赛季就是在夏天，春天到夏天的这段时间吧。
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比赛是从2月份到每年的9月、10月份。
哦，跨度这么久。
对，因为他平均每一个队伍一年就常规赛就要打160几场。
嗯，
然后还有如果打得好你还要打季后赛。
嗯，
对，然后一般就是9月底嘛，今年的9月底就是所有赛程就是 regular season 完全结束，
是这样，
然后到10月份开始打季后赛。
那季后赛又会持续多久呢？
季后赛一般就1个月嘛。 因为季后赛就只有最好的几支队伍能留下来打季后赛，其实赛程是比较快的。
那这个也是因为Tony 今天穿了一件这个Mariners 这个复古款的棒球衫，所以我首先想到是棒球。但其实可能最近除了棒球之外，大家讨论更多的关注更多的是这个橄榄球。橄榄球新一年的赛季又开始了。
没错啊，是这样，那个下图嘛，就是美国这里还是橄榄球算是第一运动，就是第一的最大的体育联盟。然后橄榄球呢就去年得了 Super Bowl 的 Seahawks， 马上就要开始。
哎，是的，
这个礼拜四马上就要开始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了。
哦，是今天这不是今天，这礼拜四开始就是常规赛季了。
对对，然后因为这个常规赛季其实是football 的常规赛季基本上都是在周六周日打。
嗯，
但是礼拜四和礼拜一他们分别定为是就是那一天礼拜四或者礼拜一他们只定一场比赛。
嗯，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通常都会是前一个赛季的冠军队伍和一支他们的死敌会安排在整个赛季的第一场。所以这个礼拜四整个美国只有一场NFL 的比赛，就是那个西雅图海鹰队对绿湾包砖工队，就是两个是死敌。对，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说 Packers 好了。
好吧，
Green Bay Packers。 绿湾包砖工队听起来作为一个
中文电台嘛，
作为一个忠实的海鹰队球迷不得不吐槽一句，他们这名字真太土了。
没有，对，然后这礼拜四是就是特别日子，然后叫 Game Day。 然后就是新赛季第一场比赛，而且是那一天唯一一场比赛。
是的，那这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会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排场吗？
排场肯定会有一个叫 kick off， 那意思就是说新赛季 kick off 了，就是因为可能不知道，不太看橄榄球的观众可能不太知道，就橄榄球的开场都是要由踢脚球开始，就是用脚发球，所以他们都叫 kick off， 就叫开始比赛。然后一个赛季他也可以说 kick off， 那意思就是这赛季要开始了。然后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一般都会是就是有一个简短的进行仪式啊，然后特别像 Seahawks 去年得了冠军，一定是会有现场的就是升旗子的仪式。就是美国每个就是联盟啊，体育联盟只要有队伍获得一定的成绩或冠军之类的时候，下个赛季第一场比赛在主场，下一个赛季第一个主场比赛 一定是会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比如说 Seahawks 就会应该是会升起一面旗子，上面写着2013年的
World Champion。
哦，应该算是2013还是2014，应该是写2013至2014年赛季。对，是这样。
那应该说也是非常充满仪式感，让人非常自豪的。
没错没错。
而且像 Seahawks 每次这个比赛开场，但是大比赛的时候都会有一只真的海鹰飞出来。
不，他每场主场比赛
啊，他都每主场都会有，是吗？
对，除了季前赛以外，他每主场比赛每场都会有。
嗯，
就是吉祥物嘛，都会有一只真正的海鹰飞出来，然后球队的所有权跟着那只海鹰从球员通道里面跑出来。
是的，
这是非常振奋的。
是，看起来真的是让人立马变得热血沸腾了。
没错。
嗯，那么从这周四开始就是这个常规赛季的正式开始了。
嗯，
那么之前其实大家如果稍微有关注一下 football 也会知道，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过几场比赛了。
嗯
那么前面呢就是这个所谓的季前赛。
对，
就季前赛、常规赛季，还有那当然最精彩的是最后的季后赛。
嗯，
那这个分别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比方说时间长度来说，这个季前、常规和季后作为 football 他们都分别是多长？
您指的是
这个赛季整个就这、
啊、
这一个阶段整个的时间
啊？
别黏了，那么客气干嘛呢？是不是？
没有，因为那个 preseason 其实是很快的。preseason 的意思就是 preseason 嘛，就是季前赛 preseason。
哎，对，
哎，
是，
就是。其实是这样，美国几个主要的大联盟赛事，就是几个主要的体育赛事都有季前赛这个规定。它季前赛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锻炼新兵。
嗯，
因为美国的体育体制基本上是每支职业队伍每一年都会有从大学升上来的新秀。
是的，
所以它的主要目的就是靠季前赛来锻炼这些新人，
适应一下，
对，和刚进队伍里面的人，然后看一下战术配置怎么样。
嗯嗯。
然后football 的季前赛是一个月四周。
嗯。
然后因为那个 football 是强度非常大的比赛，所以基本上每一个队伍每一周只有一场比赛。
是的。
所以打四场比赛下来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嗯。
就是每一支队伍都会有四场比赛。
嗯。
然后这就是季前赛了，季前赛是一个月。然后季后那个就是 regular season 常规赛就是稍微会长一点，一共是17周。
嗯。
就是每一支队伍每一年要打，就是一个赛季要打16场比赛，然后还有一周是轮空，就叫 bye week， 是休息的。
嗯，
但是他们这个 bye week 是每一支队伍的轮空，就是都是不一样的周，他不是说统一一周所有队伍休息，不是，所以他就是保证了每一周球迷都有球看。
嗯，
但是有的队伍会在中间休息一下，有的可能打3周休息一下。
是的，嗯，
然后17周的话，这个跨度就很长了。就比如说，从今年是9月4号开始，它会打到将近一月中旬、一月初，
嗯，
然后就开始进入季后赛。季后赛的话，基本上还是一个月的时间。
嗯，
当然就是季后赛非常残酷，就是你知道，输一场马上就淘汰。
是的。
然后，进季后赛的条件也非常苛刻，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 football 的就是 schedule 的长度吧。
嗯，
就一直到二月中旬是就是最鼎盛的一段。
这样的安排也基本上保证了这个球迷们有大概半年的时间都是有球看的。
没错，而且其实我是个非常铁杆的 Seahawks 球迷。
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上赛季打完之后其实有点小失落，觉得啊终于得冠军了，什么时候能等到下个赛季呢？但其实发现时间很快。
嗯，
一晃发现他们已经开始在训练，已经在打 preseason， 现在已经马上有 regular season。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密度还是安排的很适合，就是球员也有时间休息，球迷也是怎么说呢，也不会觉得时间隔了很久再去看比赛。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个季前赛其实是一个锻炼新球员的过程，同时也是让这个老球员们从休假当中回来逐渐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
嗯，
之前大家如果有关注的话也会看到，其实在夏季甚至就是说春天，
嗯，
也就是我们这个 Super Bowl 结束之后呢，球员们其实也都是用各种方式进行放松，度假也好，回家也好，这个带小朋友们进行 camp 也好，
对，
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是得到了一定休息。那么回来到了这个季前赛，终于可以慢慢的回归赛场。
嗯，
那季前赛也因为这个的原因和常规赛和季后赛的配置上面有非常不同，每个队伍可能相对来说用新人用的更多，是这样吗？
没错，因为是这样，因为football 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伤的运动，就是大家其实我觉得看还是不看的人都会了解，就是因为冲击力非常大， 所以季前赛基本上特别是主力和明星球员他会打得非常少。
嗯，
那他主要的季前赛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为了让大家找回一个比赛的感觉，因为
是的，
你自己再跟自己人再练，因为大家太熟悉了，可能感觉没有那种
是没有那种竞技状态。
对对，就是只要真正你站在球场上和对方的球员去竞争的时候是另外一种状态，他们就是其实主要是为了调节状态。
是的。
然后所以季前赛呢会更多的排新人布阵，
嗯，
然后有可能是临时在那个自由球员联盟，就不是联盟了，叫自由球员市场签来的球员，也有是新秀
拿来试一试，
对，新秀试一试，
嗯，
然后会就是经常会球队会补，就是补充自己的弱点的位置嘛，所以他们会乐于尝试各种不一样的球员。
嗯，
然后因为美国真是 football 这个人群基础是非常大的，
嗯，
所以每一年虽然说是football 联盟里面有32支队伍打得非常激烈，但是其实说实话，然后每支队伍里面平均都是有53个人。
是的。
所以真的是感觉是个非常大的基数，但其实自由球员市场那些没被签约上的球员也非常多，
嗯，
所以就是每个球队其实每一年都会有很多资源是从自由球员市场去签出来的，
嗯嗯，
是这样。然后他们也是通过季前赛来锻炼这些球员。
是的，嗯，那么季前赛呢，既是一个锻炼球员的机会，同时也是球队在考察这些新进的球员的一个机会。
嗯，
那么也是在季前赛的结束的时候，会确定球队在这一年的正式的一个阵容。
没错。
那么也由于这件事情呢，之前有听到过 Tony 给橄榄球做出这样一个评价，说橄榄球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运动。哎，它具体残酷在哪儿呢？我们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城夜话。我们今天呢一直在聊这个，其实是从棒球开始。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应该再明确一下，就是我们聊的是美国的职业体育，
球类运动为主，
球类运动为主，
是吧？就是这些比较。
其实我也可以说些 UFC 啊，没有。
哎，我们可以继续聊，就是真的是美国是一个大家都特别喜欢运动，特别喜欢看体育赛事这样一个国家。那么从球类运动开始，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足球、篮球，一直到美国特有的这些橄榄球，甚至说冰球，可能也是北美上比较特有的。到一些可能稍微生僻一些的，比方说刚刚 Tony 有不小心提到这个 UFC 格斗技方面，也都是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比赛竞技资源的。
是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不那么贪心，不说那么多。
今天先说。
来，先说来球赛，说球类运动。
赶上就是棒球要收季了，然后
是的，
橄榄球要开始了嘛，主要聊聊这两个，也不，
哎，这越来越觉得 Tony 在积极主动的承担这个助理主播的这个职责，做的还不错。
谢谢，
给你认可一下，还是继续好好表现啊！这个常驻的位置可是不难。
我们回归正题吧，
不好拿到的，不是不难。回归正题，
嗯，
那在广告之前呢，其实开了个头，我们说到橄榄球其实是项蛮残酷的运动的，
对，是的。
之前 Tony 在提到这个事情呢，也给了好几条理由来论证它为什么是一项残酷的运动。那我们不如一条一条来说。首先，第一条，我觉得可能是要说这个很严格这种球员的淘汰制度。
嗯，
想要争取到一个正式球队队员名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
来说说
怎么说呢，
我觉得可以先从他选拔机制开始说。
好的，其实我觉得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能够听，就是感兴趣去听的话，其实我还蛮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发自内心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football 这项运动和这个联盟，因为其实确实是像我刚才说的，球员都很不容易，然后是很残酷的。它的残酷不只体现在那个 就是身体冲撞方面，
嗯，
但包括而且是，其实你们看一场那个 football 的比赛，有进攻队，有防守队，还有特种部队，三个队伍，他们三个队伍是有不同职责，进攻只负责进攻，防守只负责防守，好，然后那个特种部队嘛，然后我说了好多啊。
特种部队负责干嘛呢？
特种部队主要是负责开球，
嗯，
那叫 return， 就是 return， 就是跑往回跑马和进攻马术。
嗯，
但是这个其实解释有点困难，今天就简单略过吧。
哎，
说到这么多，大家都觉得哇，好多人。但
是一个队53个，确实是，你想比起不说篮球这种人特别少的，说足球，
对，
那顶两支球队了。
是啊，但是53个人，你们听着好像很多，但其实一支队伍里面有70%左右的球员的合同是没有保障的。
嗯，
没有保障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球队今天觉得你打比赛打得不好，明天他就可以打电话告诉你说你不用再来了，就你不用再来训练场了。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运动，就是所以他其实也是要求球员每一场要拼尽120%的，
嗯，
就是体力和能力去保证自己有这个位置。而且橄榄球因为你知道一个队球员非常多嘛，所以他的薪水是在美国职业联盟里面属于非常低的一个，就是平均薪水。你像有一个像一般球员他可能签一年合同就50万年薪，但50万年薪可能对我们平常人来说算是可以，但是拿到 NBA 里面 ，NBA 一个坐板凳的小球员，就是可能一个赛季就打几场比赛那种，然后常年替补是3号替补那种，可能一年也能拿到200至300万年薪。
嗯，
所以比起来说 ，football 是相差很
大，
对，而且是 NBA 的合同都是有保障的，
嗯，
就是说球队要裁掉你，要把剩余的薪水全部给你，
嗯，
但 football 不是，说我可以你开出的是50万，但是它是分期给你的，
嗯，
然后到哪一场觉得你不好，咔掉你了。剩下的年薪他就不用再付了，就不用再给了。
好现实啊！
是非常现实的。其实包括很多联，就是 football 当中联盟的一些就是明星球员，他比如说签了什么8000万的合同，5年8000万的合同，你听起来很多，但是其实5年8000万里面，他只有说是1400万是 guaranteed，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我随时拆掉你。guarantee 有两种了，就是他可以签完接着拿，
嗯，
或者说 guarantee 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不管什么时候裁掉你，你可以拿到这1400万、
哦。
但其实他实际的年薪，说实话，他真正最有保障的是那1400万。他打得好，5年下来可以拿到8000万。但其实有的时候球队签合同是为了这样，然后他到一定程度，因为 football 是一项怎么说呢，就是要求体力的，非常要求体力和状态的一个运动，所以球员很多是到30岁或者很年轻的时候就会被球队给咔掉，所以球队基本上会给很少的 guarantee， 然后即使之前听起来的年薪是很大的数，但其实随时可以咔掉你。
嗯，
但其实1400万我所说的 guarantee 已经算是很高的一个数额了，
是，那也是顶级球员的数额。
对对，所以 football 真的是个很残忍的一个运动，就是说球员你们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
是的，
他给你的就是这样，你就得就是你愿意签就签，你有自信去找别的球队，你可以去尝试。但其实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在一个不太有保障的情况下在执行这样的，所以其实当然是比如说那个医疗保险啊这些是有的，但是就比如受伤是有保险来付的，但是其实说实话有的球员大伤之后球队裁掉你了，你可能一生都没有办法再从事这项运动。
嗯，
因为包括前两天我印象特别深，就是New York Giants 就是纽约巨人队有一个跑锋，他是才进联盟两年，
嗯，
然后他在联盟里面是那种就是怎么样冉冉升起的新星，
嗯，
但是前两天因为训练当中脖子受伤了，
是这样，
对，医生告诉他说你不能再参加这个比赛，你再参加这个比赛你会对生命有危险，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含恨就是隐退了，才只有23岁就退役了，然后他其实能拿到的年薪也就区区几十万，因为新人的合同是很低的薪水嘛，所以他以后会去做什么呢，其实这是不知道的，因为很多打 football 的黑人也好，他们其实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家庭也好或是干嘛也好，就很多是穷苦人出身，
是，
所以在这种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我觉得其实 football 就是，所以我觉得 football 是一个非常，不能说 football 吧，应该说是这个 NFL 联盟也是一个挺残忍，是弱肉强食的一个联盟，也其实也体现出了一种，就是你有机会一定要抓住，拼了命也要去完成一个目标，是这样。
我觉得它真的是体现出了一种超强的这种竞争体系。
没错没错，超强的
竞争体系。所有人像你说的弱肉强食，你能你就上。
没错，
如果说你不如其他人强，那你自然就会被淘汰。
没错，就是因为是没有保障的，所以今年觉得你不好或者这场觉得你不好，就可以随时把你裁掉去签另外一个和你同样位置的人。
嗯，
然后所以大家其实竞争意识是非常高的。这个
是的。嗯，这样说下来真的是感觉确实是挺残酷的。
嗯，
像我们之前可能关注篮球或者关注足球，都会觉得一个球员拿到一份大合同基本上这辈子都可以高枕无忧。
是有这种感觉的，比如说科比布兰特啊，拿到薪水你会觉得，
嗯，
哇，这个
对啊。再说到欧洲那些足球运动员，一份合同可能几千万，虽然可能也不是马上到手，但至少是像你说的，从保障来说的话，
嗯，
我最终都会到手。
对 对，
这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没有的，
嗯，
是基本上是没有的，除非是顶一个球队的几名顶级球员才会有这样的待遇，
嗯，
才会有说，
嗯，
我有点保障性之类的。但其实大部分球员是没有的。
嗯，哎，说到这个严格的淘汰制度，真的是体现出了 football 的这种残酷性。
没错，
但那只是残酷性的第一条。
没错，
来第二条是什么呢？
第二条啊，
看你想从哪儿说了。我列了几条，我帮你候补一下。
啊，你帮我候补一下吧，是吧？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football 的球员，可能很多时候你到27、28，
嗯，
身体状态就开始下滑，
没错，
30岁说不定就需要告别了。
是的，
所以可能相对于其他的一些运动，我们暂且不说，足球，
嗯，
篮球相对来说可能职业寿命也会长一些。
嗯嗯，
棒球这种职业寿命超长的，
是的，
就更不用说了。
嗯，
跟其他这些运动相比 ，football 一个运动员他能够在场上待的时间确实也是非常短的。
没错，其实 football 是这样，就是它有很多个不同的位置嘛。
嗯，
然后每个位置的就是年龄期限都是还是有点差别的。
是，
就比如说 quarterback， 就是四分卫会一般职业的寿命会长一些，
嗯，
比如说佩顿曼宁，这已经打了将近20年了，
是年近40。
对，然后其他位置可能就会稍微有限，比如说跑锋这个位置，
嗯，
因为对身体要求太严重，而且就是跑锋是在就是一个进攻端，可能是大家不太了解 football 的人会觉得跑锋是一个最出彩的一个，因为跑锋是主要是进攻的主线，然后他会拿着球往前跑。
嗯，
不管有多少人撞，就是倒了也在爬起来再往前冲这种。
嗯，
所以其实非常伤体力。
嗯，
所以一般跑锋的职业一般到30岁已经就是很暮年了，一般是很多跑锋，
嗯，
顶级跑锋会选择在30岁退役。
嗯，
因为他知道到30岁以后他的数据会严重下滑，他不会，
嗯，
他不想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数据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包括西雅图海鹰队非常厉害的 Marshawn Lynch，
林奇，
哎，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跑锋。
是的，
然后他其实今年才28，
嗯，
但其实已经有人在讨论他
什么时候退役。
对，他什么时候退役，就其实说大家已经在讨论他30岁可能就会选择退役了。
嗯，
所以他其实可能剩下的年限就2年。
是的，
对，其实是对跑锋这个位置上来说真是损耗是非常大的。
嗯，
然后再有一个可能是叫脚位，叫 cornerback，这个位置可能也是稍微会要求一些体能和，因为脚位这个位置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它是主要负责防守，
嗯，
然后是防守对方的外接手，是会一直跟着外接手去跑，然后阻止外接手接球进攻的。
嗯，
包括Seahawks 的最厉害的Sherman， 对，
真的是死忠啊！
对，
每一个举例子，全都说是啊，我们这支队的有谁谁谁谁谁。
别的队不了解了，没有，就是他就是最好的脚位嘛。
嗯，
然后他这个位置可能也是会要求比较高，因为必须要求跳得高，
跑
得快，然后又能拉得住对方，又要有爆发力，有劲儿，然后又要有耐力。所以这样的位置的球员，我所知道的，一般会到32岁左右就已经开始数据会严重往下滑。
嗯，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想而知，就是30到32岁这个之间，就算是他们，辉煌的末期。到32岁之后，就其实只能说是我来打打替补，或来给其他年轻球员交经验那种感觉。
嗯，
就是他，联盟也不是没有年纪大的脚位，但是他们主要是靠自己的经验来防守对方。
嗯，
而就有的时候往往遇着一些年轻有冲劲儿的外接手的话，他们可能就没有任何办法。
唉，真的是竞争这么激烈，
没错，
但你能参与这个竞争的时间又这么有限，
没错，
更加加剧了这个运动看起来这个残酷性。
没错，其实 football 真的是非常残酷。
是的。
嗯，
哎，那刚刚是第二条，
嗯，
短暂的这个球员的 运动生涯。
对，
实质上运动看起来非常残酷。那第三条其实也是非常为大家津津乐道的一条，因为 football 是一项风雨无阻的运动。
嗯，是的，
经常大家会看到在一些比方说中部一些城市或者五大湖地区，甚至说东北美国东北地区，他们在冬天比赛的时候下的那真的是鹅毛大雪。
没错，
这个球场上面已经积满了厚厚的雪，然后同时雪还在继续下，但是你还是会看到球员们抱着球也好，或者在进攻或防守期间还是顶着大风大雪就一直这样的跑着，几乎是没有什么样的天气条件能够阻挡他们的吧。
没错，其实就是美国的大联盟叫那个就是 NFL， 它是有一项规则的。
嗯，
它这个规则就是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什么天气条件，除非是发生严重地震，就是严重大灾难的情况下，就是比赛绝对不会有改期比赛的这个条件，绝对不会改到别的日期，也绝对不会延期。除非是有大灾难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比赛取消。但是他不会重赛。所以这就是 NFL 的一个规则。所以就经常会看到下大雨下大雪的时候，球员在场上拼了在打。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跑每一步就是场上都是
非常艰难，
都是就是水花飞溅。然后有的时候在雪当中也是跑着跑大家会摔倒或冻伤之类的。大家还是在很拼。但是除非就是有的时候像西雅图上个赛季有过一次，是在跟三番的49人打比赛的时候，下了大雨，然后打闪电，他们因为怕闪电对球员有就是直接的身体伤害，所以比赛暂停了40分钟，但没有改期，他就是暂停40分钟，雷不打了，下着雨照样回来再继续，
是的，
是这样的规则。
好像是前两周在季前赛的时候也是因为有这个暴风雨，
没错，
所以好像当时也是大概暂停了30-40分钟的样子。
是当时是海鹰队在跟那叫什么呀？那个中文应该叫野马 ，Broncos。然后
野马小马
什么
马，
对对，就是在跟他们打比赛的时候是因为在 Denver 嘛，就是可能条件稍微有点
奇葩，天气比较多的地方。
对，据说是有 storm， 那就是什么暴风、飓风、
风暴，
有风暴来袭，所以比赛暂停了40分钟。你想这风暴来袭听着蛮恐怖的，但后来还是球场就是40分钟之后那个风暴过了，扫过那片球场之后重新回来再继续比赛。
嗯，就这样。哎，虽然说是天气条件可能非常恶劣，但是，从球员到看台上的观众们，其实大家都还是坚守在那个场地上，没有动摇过。
是的，
有些时候经常看到一些跟 football 相关的视频，就会看到这个大雪当中、大雨当中、狂风当中，球员们在奔跑，然后看台上的这些球迷们也是一样在欢呼呐喊。这种时候就会觉得，这个橄榄球这项运动虽然残酷，虽然这个竞争的异常激烈，但是也不得不说也是非常非常热血的一项运动。
没错，它是充满了一个激情和热血的运动。是因为橄榄球的打球的方式其实就是人，就怎么说呢，应该
冲撞性特别强。
对，说的比较也不是说文艺吧，说的直白一点就是人类最原始的那种野性冲动，说大家是会冲撞去抢。对，大家会去抢，而且橄榄球这项运动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听过有一个怎么说，我在是网上啊还是书上看到的一段小评论，就说橄榄球是什么样的运动，是中国人写的。他就说可能很多中国人不看橄榄球，但他说推荐你们看，为什么橄榄球是一项橄榄球这个就是运动的原则，就是告诉你你在哪儿跌倒了，在哪儿再爬起来再往前冲。因为他这个橄榄球的运动就是说你跑到哪几码之后被对方摁倒了，你就是从那个码数在你摔倒的那个地方拿着球再起来再继续进攻。
是的，
没有任何所谓的什么我不行了或者怎么样。就是橄榄球是这种，
而且你不能后退。
对，不能后退，所以就是你如果被对方摁后退了，你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就是叫 touchdown 那个线嘛，就是你一定要达成自己的目标，所以一定要去 touchdown， 所以大家还是会拼了劲儿，就说我还在往前走那种感觉。所以怎么说呢，就是橄榄球是非常热血的。
是的，
又残酷又热血。
你不觉得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橄榄球的这种热血的特质特别符合我们一直当心目中的那种美国式的英雄主义？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也是橄榄球在美国作为第一大体育联盟的关系吧。就是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球员的关键发挥可能会改变局势，就是又有美国人的那种就个人
英雄
主义，
是的，
然后他又有那种美国人的那种我往前拼，就是 就是那种精神，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美国人喜欢的原因吧。
讲得好，好了，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说各种球类的运动。
你想回国旅游吗？
想啊，我做梦都想回国，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快快订购中国特价旅行套餐吧，桂林山水游6天才89美元，张家界凤凰古城7日游也是89美元，黄山千岛湖9日游还是89美元。
等等，你不是在说梦话吧？这么好的旅游套餐怎么可能这么便宜？
不是梦话也不是梦想，这是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和 cntripdeals.com 合作推出国内9大旅行特价团，让您难以置信的低价畅游国内著名风景名胜。
这么多天的旅游才花89美元，住哪儿啊？
89美元的国内旅行特价团，全程提供4星级以上酒店，景点第一门票和全程饮食。
那我明天就订购你们的特价团，回国旅游去。
太好了，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com 点击中国特价旅游的链接订购。
明白了，我要回国旅游去，啦啦啦啦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城夜话。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蛮热闹的，因为我们一直来聊在聊这种
体育。
是的，体育球类运动
热血。
是的，那刚刚花了大概整个一节节目20分钟的时间一直在说橄榄球。
是的，
我们说到了橄榄球的这个赛制，说到橄榄球的这个球员的选拔制度，说到他们的球员生涯是长是短，也说到了这个风雨无阻的橄榄球比赛。那说这么多，真的橄榄球是一种特别热血的运动。虽然很多人在来美国之前对橄榄球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的接触，甚至对于很多华人来说，在去年 Seahawks拿到好成绩之前，大家都不会想要去关注这项运动。
没错，其实去年但就是其实很多人一直没有关注，一直到了Seahawks 真正去打 Super Bowl 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哇，整个下图区不管华人也好，不管什么人，就亚其他国家人也好，就大家都在融入这个地方，都觉得啊，这是我们 home team， 就是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
瞬间这种一个城市的荣耀感就来了。
没错没错，然后我当时记得就是满下图城区，这办公大楼也好啊，湖上也好啊，全部都是12。
是的，各种样这种荧光绿色和深蓝色的旗子。
对，就是这样，这种感觉是真的让我们觉得真是特别兴奋啊。然后那个得了 Super Bowl 赢比赛的时候，就是有人在路上就烧沙发庆祝嘛。然后那个结果消防车来了，结果大家全站在消防车上一起跳庆祝，结果消防队员居然出来也是把
一起嗨
一起嗨一起跳。
是，
就是大家真是一个城市的这个荣誉感，
瞬间整个城市都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了。
对，
那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其实很多时候运动这应该说这件事情是非常能够点燃大家的热情的。
没错，
其实我们说在中国可能体育氛围没有那么浓厚，但是我记得之前一个朋友说起来，当这个恒大拿到了这个亚冠的冠军之后，
没错，
整个广州也是沸腾了。
不止广州，其实相对其他部分的一些球迷，其他城市的当时也是有非常高兴的，因为怎么说呢，中国国家队足球国家队了，就是一直并不是让大家特别的满意。
是的，
但是至少不管说是有外援也好，不管说是投钱去砸的那个冠军也好，但至少中国足球在某一个程度层面上已经达到了一个亚洲的水准吧。反正就是这是得了亚冠，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其实 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所以大家高兴我觉得是
觉得对很多人来说是在经历了中国足球这么长时间的低迷，甚至都不能说是低迷了，因为好像从来没有说特别厉害过，就一直以来没有能够达到一个大家期待当中的标准，突然之间可以跟亚洲其他的这种高 level 的球队来同场竞技，甚至胜过他们，确实是一种让人非常鼓舞的事情。
我觉得体育真的是能够很振奋人心的，包括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想想也知道，就是2008奥运会的时候，大家第一反应说，我们中国举办奥运会，我们是应该捧场去看一下。但其实打开电视全部都是体育比赛，你有可能不是你喜欢的，但看着看着你就会觉得哇，好兴奋。我这印象当时特别深，我在家里躺着睡觉，我妈早上起来特别兴奋在那喊，高兴怎么怎么样啊，成功怎么怎么样。我起来一看他们在干嘛，在看举重比赛。
哎，举重别说还真挺热血的。
对，然后他就说觉得，我妈说从来没觉得举重比赛会这么有意思，觉得哇好热。
是，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体育的魅力吧，就是能够最直观最直接的影响一个人的就内心的一种热血和冲动。
是真的，像我们刚刚一直在用的一个词，就是人的一种原始的这种激情和热血。
因为运动体育还是我觉得是最直白的方式，
是也可能是人类这个天性之一，这种 竞争的意识，
是，
然后还有通过运动来进行表现进行发泄进行这种展示，这样的一种想法。
没错，
确实是在中国可能奥运会是最大的一项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赛事了，可能其他的球赛因为毕竟我们从系统上来说并没有非常的成型。
对，因为中国的体育联盟并不是完全的职业化，也并不是完全的商业化。美国的体育联盟其实叫商业职业化。所以就是他们达到了高度的一个商业度和职业度，但中国的程度顶多你可能说是半职业，因为大家都是体校出来，你可以称为职业。但是很多就是职业的意思，不就是一个人靠他这项技能来吃饭，就是他的职业嘛。所以然后再加上美国有高投入和高的商业回报，所以导致就是会让整个联盟发展的非常的完善。
那些运动员们他们在美国这种商业化的情况之下，因为自己有可观的利益在等待着，
所以他会全身心投入也好，或者说是有可观的收入之后，他们就是训练的方式和就是项目啊也好和战术意识啊都会是非常超前的。
是的，
这是比中国比较进步的一些地方。
中国能够稍微跟职业化商业化沾得上边的足球算是中国各大体育联盟当中应该算是最成熟的一个吧。
足球、篮球和乒乓球。
哦，乒乓球，对，
乒乓球其实是蛮商现在是蛮商业化的。
是的，
然后只不过就是投入并不大，但至少乒乓球已经是全世界最
领先的嘛，
最大的联盟嘛。
是说起乒乓球，那羽毛球应该也算还是不错。
羽毛球有联盟吗？
对，还有没有联盟？
对啊，
这还真不好，好像往往都是虽然是有锦标赛，但是好像没有达到联盟这种，
对，它没有联赛
这种级别。那倒还是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而且其实包括中国的足球和篮球。它也是由什么中国体育总局来管，它其实有很多限制，然后每个球队是没有自己的主场，但没有自主权，就它那个球场不属于这个球队，然后每场门票的收入是球队拿20%，体育总局拿20%，干嘛干嘛。所以就是然后球队想修建球馆不通过体育总局的认可是不可以的。然后通过体育总局的认可呢，自己要投多少钱，很多球队是不愿意去改建修建这些东西的。所以整体环境下来就比较差，那不像美国联盟，所有就是球场就是这个球队老板的，就是这个球队的，他会改造球队给球迷，然后所有的球就是入场的收入也好啊，全部包括给自己，所以也让球队有一个特别冲动的一个信念，就是说一定要拿好成绩，因为有好成绩之后，你可以提升球票价格。然后球迷又愿意来看，让你就有更多经济利益。
是的，
对，所以
这是一个逐渐上涨的这种经济链条。
没错，然后你赚的钱更多，你就又有更多的钱和能力去
打造更好的球队。
对，然后中国是这样，中国是没有这个商业链条，所以其实还是感觉有点落后吧，还不是很完善。
对，我们可能有些时候会说，哎，美国的这个体育竞技其实是不是会有点过于商业化呢？毕竟我们看到了非常频繁的广告，
没错，
然后球员呢他们平时也频繁的出席各种各样类型的活动，商业活动。
对，
但是不得不说在这种商业体制的激励之下，球队们也确实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没错，
像
那其实对球迷来讲能够经常见到这帮巨星和能够看到好的成绩，球迷就会满意。
是的，
对，所以其实他们达到了满意球迷的要求，然后自己又有经济利益，我觉得是双赢，其实是双赢的一个结果。
是，那我们在这种体制下也看到了，像美国的篮球，橄榄球当然是这个相对来说覆盖面稍微少一些，但不得不说，篮球和橄榄球，美国在世界上都是处于一个极度领先的地位的。
美国的篮球、橄榄球和棒球。
棒球，对，棒球大联盟也是，
包括其实刚才所说的那个什么明星曝光率高啊也好，就是 NBA 球星曝光率也高，然后也做广告，可以说过度商业化，但其实一拿到什么男篮世锦赛，一拿到什么奥运会，他们每场比赛都是赢对方30-40分、20-30分，还是很轻松，但
是
他们是非常厉害
的，
就是怎么说呢，在商业的情况下也保证了其实有就是对他们吃的东西也好，训练方式也好，日程就是给他们达到了一个很高度，一直保持着他们一个高就是很好的一个竞技状态。就这样。
是，如果大家之前这个比较关注球类运动，关注体育，可能会 但是尤其是因为你如果有一个喜欢的球员的话，你可能会更加关注他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
没错，
就会发现他们从吃的东西到训练的体系都是有完全这个严格细致的一个安排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是每一个球员几乎都会有，特别是大牌，比如 C 罗啊、梅西啊、詹姆斯啊。
我们说美国呢？
啊，好，勒布朗、啊、
从詹姆斯开始，
科比啊。什么那个凯文杜兰特啊，这些都是每天吃什么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每天吃的什么吃多少克，然后每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训练几个小时，强度是多少，每天什么消耗的体能量是多少，它非常严格，然后每天几点起床。
是的，
大家其实经常看到什么科比经常发什么夏天什么在米兰玩干嘛的
度假，
对，但其实他基本度假时间就一个月，然后回来开始还是每天早上四点
高强度的训练，
四点起床起来练投篮啊，练体能，然后吃啊，简单吃一点早饭，休息一会儿，然后上午还会有力量训练，下午再持球训练等等等等，其实非常严格的他们是。然后这也是其实因为就我刚才所说的，就是高商业化之后，就保证了他们有足够的
经济基础、经济条件
和训练基础，就是他们有个人的训练师、营养师，然后球队也会给他们分配，所以才会保证他们有更好的竞技状态和就是成绩。
是，这也是商业和体育运动互相刺激，
没错，
也是一个发展的比较好的这样
的
结果。
那
大家如果比较想要看到美国的这些这个职业联盟、职业体育是如何的一种发展状况，我觉得不妨从现在开始关注一下美国的足球联盟，因为美国足球联盟其实相对来说历史应该是比较短的吧。
是比较短，
是
美国足球大联盟。
对，那现在呢可能说起来足球大家想不到，绝对想不到美国，会想到欧洲的各种国家，想到南美，但是现在不得不说美国的足球也是在飞快的上升期。
没错，
很多欧洲的这些巨星也纷纷，首先是有加盟美国球队的，当然可能跟这些巨星不是职业最辉煌的这个时间有关系，但是他们会把美国作为一个好的选择。
没错，
然后再到像贝克汉姆这种直接自己来投资球队的，也说明他们发现美国这个不管是从商机上来讲，或者从这个比赛的这种氛围和潜力来说，都是非常可观的。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妨把这个作为一个案例，可以关注一下美国足球联盟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的状况。
是，其实美国大足球大联盟的制度和就是全世界其他联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美国它是就是保存了美国其他体育联盟的制度，然后美国其他体育联盟包括 NBA NFL NHL 还有 MLB 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联盟，因为它不会跟别的国家的这样的球队，比如说跟别的国家的棒球队去打比赛，然后他们其实是相对一个封闭的联盟制度，而且没有升降级啊之类的，所以他们保持了一个很好的就是人才那个输送的一个纽带嘛，就是会有选秀啊等等，然后还有保证就是说每个球队会有一个硬性的工资的帽，就工资的上限。
是的，
然后你要想买球员，你不可以直接买，你是要拿自己的球队的就是什么
换，
拿什么东西去换，拿球员也好，拿选秀签也好。然后美国足球其实也保持了现在这样的制度，之前是我知道之前是有的，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其实跟欧洲联盟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制度，但是其实我觉得正是这样制度，他们坚持做这种东西也是保证了美国有一批又一批年轻的新人，就是能够源源不断能出现。其实美国国家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战绩也不能算是很差，这就是每年都是十六强，每次都十六强、八强，好的时候四强也有过，其实很就是打的是非常好的，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美国足球联盟还是非常强。就是我觉得，就像有前两天跟朋友聊天，朋友说美国人就现在没想投钱去做足球，当他们发现足球有经济利益，愿意去投钱去做的时候，就是会一发而不可收拾。
是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像恒大这样的国内球队往往都是因为花重金引进了外援，
是的，
然后一下子有了质的飞跃，取得了好的成绩，当美国的这些大资本家们有一天发现哎，足球也挺好玩的，
我觉得主要是美国足球迷少，当然现在这两年足球迷也是越来越多，尤其西雅图是美国足球
重镇
真是重镇啊。然后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当足球迷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投资商就会愿意去投资足球。
是的，
当投资足球进来的时候，然后美国有很好的制度嘛，然后制度体系，它我觉得一定是会有一个 很厉害的发展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贝克汉姆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美国买了球队。
是的。嗯，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美国的这些职业联盟。
没错。
但是美国呢，之所以它的这个体育以球类为主，我们今天正在说的如此的发达，
没错，
是因为他们不只是职业联盟，从之前的学校这种校际的联盟就有一个非常成熟的体系。
是的。
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台长小圆儿问起来说，你们今天聊什么呀？我们说我们聊这个球类运动。
嗯，
说起来他自己儿子的一个平时就非常喜欢各种的
球
类运动，棒球也好，
啊，
看football也好，
啊，
然后我们就说到其实在美国上学的小孩非常幸福。
嗯，
基本上你想要玩什么球类运动你都可以去尝试。
没错，
不会说你不会或怎么样的你就没有机会。
是的，
是大家如果有兴趣你都可以尝试，说不定你就是明日之星。
没错。
那说不定现在你看有个林书豪，以后我们就能看到一个苏书豪之类的。
对啊，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我在国内读小学读中学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学校没个足球队啊，想踢球啊，想打球，别说是进学校校队，
嗯，
连个球场都没有。当时，
嗯，
就是你或者说你去踢球，老师就会把你给罚站啊，干嘛的，就不让你去踢球，你知道？然后
破坏公物啊，
对啊，
砸玻璃
啊，然后就是周末的时候也不会让学生进校园去，就是用球场。
嗯，
所以其实说实话，中国所谓的全民体育并没有做到真正的全民体育。我觉得美国的这种制度才保证了全民体育。
中国，你看全民广场舞啊。
对，中国的全民体育主要是体现在说，哦，我做很多公共的体育设施，但其实它真正没有让全民真正的，你可以说是广场舞是运动，广场舞确实是运动，但是没有确保这年轻人的运动方式。
当然不能说是年轻人，因为我这个运动是没有不分年龄限制的
啊，那
请这样讲，很多
没有，我就说年轻人的运动，比如说球类啊，
是只能说国内提供的这些，确实这些体育设施还是比较浮于表面的，他们更多可能只是符合一些平时，健身、
啊、
散散步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如果大家
一个比较体系的
竞技体育这方面就非常缺乏，嗯，那么我们也希望吧。之前也说过好多次，希望中国的这些体育的赛事制度能够有进一步的改善。其实现在我们已经逐渐在看到一些变化了，比方说国内的大学还是有一定的一些联赛在进行，可能也会逐渐普及到更多的方面，嗯，从高中也好，到初中，到小学生，说不定都有机会能够进入一些更加有体系的这个球队当中，参加一些。
我觉得习主席是非常爱体育的人，我觉得
对，足球还能踢两脚呢，
是有希望的。
是的，大家一起心怀希望吧。
好的，
那我们今天晚上聊了很多关于球类运动的话题，不知道是不是也让大家有这种热血在燃烧的感觉。那么这周四开始，我们这个橄榄球的新赛季又要正式开始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一起来看球，一起来体验一下运动的魅力吧。
Go Hawks
Go Hawks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周再见。